美学者话，中国疫情危机意味住全新时代嘅到嚟。疫情乱象惊人，医生威胁家属，殡葬有黄牛。中共释法后，特首无限抗权。分析话，香港将被独裁管治。日经话，中国科技人才渴望到日本求职。摩纳哥禁止来自中国的旅客入境，菲律宾加强监控。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023年1月1日，祝大家新年快乐。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近日资深驻华记者撰文说，中国的疫情应该被视为一场中共的政治灾难，这一场危机意味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目前中国人对中共政治体制及其宣传的可信度降到从未见过的水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所前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傅浩文日前在外交政策撰文说，中国疫情灾难的真实景象是曾经自信和似乎不可动摇的中共政治制度已无法立足。三年前中共官方对疫情的早期应对策略是对大城市甚至整个周边区域进行非常规的封锁，其性质变得越来越痴迷，甚至是侵入性。傅浩文表示，显然这个不是摆脱疫情的办法。中共利用这场疫情对内进行粗暴宣传，称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在生病，而中国没有。这些宣传想要传达西方的麻烦，证明了中国制度是优越的，中共是人民福利的最佳监护人。傅浩文表示，这个令外界看到中国正在发生的灾难本质，就是目前的情况是中共自欺欺人的结果。中国既要当国家的基石，又要高于国家，问题的症结是老百姓是否还信任共产党。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2月29日在推特上宣称，在过去的三年里面，中国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尽全力保证他们的健康和安全。这一言论受到推特中外网民的集体抨击，连平时常见的小粉红都不肯为华春莹发声。此外，在疫情死亡人数上，面对大量民众讲述的事实和证据，中共政府仍然坚称几乎没有人因为这场病毒传播而死。中共中央政法委在29日会议的新闻稿中还声称，近三年来我国疫情防控政策方针科学有效，完全正确，现在因时势优化调整防控政策，实事求是，完全正确。网民嘲讽话，完全正确，咁你突然之间嚟一个180度嘅转弯做乜嘢？傅浩文认为，中国嘅疫情大流行应该被视为一场政治灾难，而唔系公共卫生灾难。文中提到咗1989年嘅天安门大屠杀事件，佢话中共通过纯粹嘅捏造掩盖咗事实，将嗰场学生嘅和平抗议推俾外国敌对势力。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目前的危机预示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这个时代已经等了很久才到来。在中国生活、旅行和工作的20多年中，他从未见过民众对北京及其宣传信息的可信度下降到如此程度。傅浩文说，如果不进行重大改革，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是否能够持续下去，这个是一个大问题。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党国习惯性打住无所不能的幌子，从不犯错，不接受独立思考，这一点变得从未有过的恶劣。中国疫情感染人数飙升，但是中共当局公布的疫情数据却越来越离谱。12月只是有12例死亡，有死者家属披露医生威胁他死因不能够写新冠肺炎，亦有医生透露他们被要求开死亡证明时避免提及是因为新冠肺炎死亡。另外因为病亡人数众多，中国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殡葬黄牛。 有网友在微信朋友圈发文披露，现在是公开造假，而且逼住你配合造假。我妈妈12月25号在一间医院病逝，在填写死亡证明时，我就提了一句，我妈妈的直接死因是典型的新冠肺炎。结果两位医生即刻威胁我，你是不是想要搞事？死亡证明只要写上新冠，就要经医检核查，如果核实，还要上报市卫健委，市入面要向省报，省要报给国家卫健委。你不是要你的妈妈火化吗？我只能够跟他们表示说，死因不要写新冠了。这个应该是全国医院的统一操作。已经有种种迹象表明，中共政府正对医生或殡仪馆施压，试图降低染疫人数和死亡案例。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20号表示，国家卫健委明确分类，染疫死必须是因患有冠状病毒导致肺炎及呼吸衰竭死亡才算数，其他例如心脑血管疾病、心梗等导致的病故都不算。不过纽约时报30号报道，官员正在对医生和殡仪馆施压，连同病毒相关的呼吸道死亡都不好分类。报道指出，北京某私立医院的医生说，近来他和同事在医院桌上发现一张便条，要求他们尽量不要写重症新冠肺炎造成的呼吸衰竭为主要死因。医生不清楚这一则便条是医院内部还是政府官员发的。一名上海大型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对大纪元说，死因不能够写新冠，因为国家不给这样讲。中国各地疫情海啸般爆发，染疫和死亡人数暴增，火葬场超负荷运行，有些火化排期到明年二月，一些人乘机赚黑心钱，多个地方竟然出现了殡葬黄牛。12月31号，上海警方重拳打击殡葬黄牛的消息登上了热搜。消息称，上海徐汇区出现殡葬黄牛，这些人在网上发布殡葬中介信息，以每单增加 50% 以上服务费提供殡葬服务来牟利。在上海虹口宝兴殡仪馆周边亦出现了几十个殡葬黄牛，这些人通过插队等方式将得到的业务受理名额以1500至2000元不等的价格卖给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连日来，不少上海民众凌晨起身排队到殡仪馆，仍然拿不到号，只能够从黄牛手中买30000元的高价号。对此，网民纷纷留言嘲讽，以前的春运一票难求出现了黄牛，现在的春运殡葬业出现了黄牛，这个盛世如你所愿。从这个新闻就可以侧面看出这一次的死亡率有几高了。这个边是打击黄牛，这个是打某某某的脸。在广州，殡仪馆已经连续多日大排长龙，有民众反映排队的人数已经上升，有人干脆搬凳坐住等。有黄牛因为在殡仪馆外兜售号码牌，被记者家属围殴。但12月以来，中共报告的染疫死亡人数只是9人。中国民众对中共的防疫政策热议不断，我不反对放开，反对的是拍脑袋的决策，封控不管饭，放开不管药。亦有些说，如果没有中共政府，疫情应该不会持续到第三年。中共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香港国安法的释法，认定特首和国安委有权决定国家安全的定义和介入事件，并指明要先经过香港特首认定资格和发证明书，海外律师先可以处理有关国安法案件。评论认为，预料香港律师执业资格将完全被中共控制，释法后给了特首和国安委独裁治港的权力。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香港特首李家超早前向北京提交报告，建议由中共人大常委会对法律作出解释。人大常委会30号闭幕，最终决定通过解释香港国安法第14及47条，亦就是通过认定香港国安委和特首的权力范围处理事件。 在人大常委会释法后，进一步确认国安委有权在不公开信息，不受香港任何机构、组织和个人干涉，不受司法复核挑战下决定国家安全的范围。人大常委会强调，香港国安法第47条已列明，特首可以透过发出证明书的方法认定有关行为和证据材料是否是国家秘密和涉及国家安全。证明书对香港的法院具有约束力，在对香港不具有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是否可以代理涉及国家安全风险案件的问题上，应该由国安委作出判断和决定，再经特首认定，由特首发出证明书的方式处理。对此，身为律师的时事评论员桑普表示，这次的释法范围很广，严重危害香港的司法独立，等同是将中共控制律师执照的做法搬到香港。桑普说，不单止是律政司和法院受到共产党控制，现在任何涉及国安法的案件，从法官、控方至辩方都要完全控制，要请海外律师都需要行政长官的证明书或者国安委的判断和决定，以后会不会逐步蚕食鲸吞，到所有律师都这样，就变成好像中国的律师制度一样，律师要年检通过才能够做律师。前法政会司召集人任建锋表示，这一次释法最严重和恐怖之处在于无限扩大香港特首和国安委的权力，不单止破坏香港的法治、行政、立法和司法，亦不能够约束特首和国安委的决定，等同是将香港变成无法无天的地方。任建锋说，可以什么政策都说是涉及国家安全，完全破坏了香港的法治，后患无穷。由于中共不断加强对互联网公司的反垄断审查，中国科技业受到重创，前景亦令人担忧。这个促使中国的科技人才将目光转移至日本高技能工作签证。日本企业家表示，这个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日企可以招募中国技术工程师。据日经亚洲报道，近年来中共政府打击了互联网，并推动增加国内半导体生产，其他科技业前景暗淡。数字广告初创公司 Tokyo 的创始人罗友雄表示，中国的投资公司现在只对半导体和新材料等新科技感兴趣，很多中国科技企业家和工程师正寻求移居国外求职。罗友雄表示，由于美中双边关系紧张，很多有才华的中国技术工程师无法移居美国，因此他们纷纷将目光转向日本。日本政府近年来持续扩大签证计划，该计划转为具有技术、管理和其他领域知识的专业人士设计，以此为日本吸引更多来自海外的人才。日本被中国人公认是海外求职的热门国家，仅次于新加坡。北非国家摩洛哥外交部12月31日宣布，从1月3日起禁止来自中国的人入境，无论他的国籍如何。路透社报道，摩洛哥政府认为新措施有助于避免当地出现新一波的感染情况。中国每年有数以千计的旅客到访摩洛哥，他们主要都是经波斯湾国家飞抵当地。中国疫情感染潮大爆发，令世界各国警惕，已经有很多国家加强了防范。菲律宾卫生部礼拜六表示，菲律宾政府认为有必要加强对入境人员的监测和实施边境管制，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入境人员。中国的新冠病例激增，创历史新高。在一份极其紧急的备忘录中，卫生部下令所有入境口岸加强对所有来自中国的旅客的所有呼吸道症状的监测，并报告接获的有症状旅客。中共宣布1月8日起恢复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不少国家忧心疫情扩散，包括美国、日本、印度、意大利、韩国等国家纷纷宣布对中国的入境管制措施。英法两国亦跟进，要求中国入境者提供48小时内阴性检测证明。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 多谢你的收睇，下次再会。